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佛在人间第八章最后这个部分啊，就是讲义38页，就是有关于我们每一个众生身心解脱啊，就是解脱忧苦的方法。那今天最后这个部分呢，是他就是最后两部分吧，哈，就是最焦点放在佛法的修学上啊，就是老师举了几个项目，让我们照着去做的话，就一定啊，老师是说一定是可以解除这个忧苦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的内容。所以今天所讲的法义的内容就很多，因为这部分是有关于文思修的部分啊。好，38页第三项啊，从正信、正念、正智得解脱啊。我们来看总说，世间人都是沉沦在生死，那忍受这种忧苦的煎熬，不能得解脱。那佛陀当然有教我们采取一些方法啊。那但是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我们要先学佛之后呢，我们要了解佛陀怎么采取什么方法，教导我们如何修行，才能有效的解除我们每个人的忧苦啊。那佛法是无量无边，那归纳起来，导师说内心忧苦的解脱，不外乎正信、正念跟正智啊，这三大法门可以解除忧苦。所以导师是蛮，就是导师游心法海这么久啊，那导师用这三项来归纳，我们来看看导师的解释啊。正信、正念跟正定啊，不是正念跟正智啊。那也许我们有些人会问说，诶，为什么没有正定啊？啊，那没有正语、正业、正命啊，好等等。那其实这些这三项呢，它可以含摄其他的法啊。我们待会内容看到呢，大家就会理解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项正信啊。那一般我们讲佛法是正信的佛教，对不对？但是这个正信要怎么定义呢？在经论上怎么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白话解释啊。第一个，我们先要理解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它是一切的这种功德啊的母亲啊，就是它是所有的佛法的功德都是从根源都来自于信啊。当然这种信跟一般宗教不一样啊，所以导师就要特别的解释啊。所以学佛的人务必要正信。那主要两大项的目标就是正信三宝还有因果。所以你把三宝跟因果圈起来啊，这是学佛所不可少的条件。假如我们对于三宝跟因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啊，那就没有办法解除忧苦。相对的，导师说假如能够充满信心，当下哦，就能够没有忧苦。那为什么呢？啊，待会我再举注脚给大家看啊。那即使外境或者是其他的不好的因缘来逼迫我们，那因为有正信的力量，也能够消除内心的忧苦啊。即使外在的这一种因缘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内心的痛苦却能够消除，这个是正信能够做得到的一个力量。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120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大乘五蕴论啊。什么叫做信呢？就是于业果诸地宝，其实它是四个字四个字的啦，所以你如果要标点的话，就是于位于业果逗号诸地宝中逗号这样啊。那但是它的项目呢，其实它是连在一块的啊，就是业果四地跟三宝这样啊，这四项。假如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业果，业果就是因果啊， 那如果能够呢，对于因果三宝四谛吉正福顺的话，那我们的内心就会有信心啊，心静为性，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是清净的，因为有这一种正性这四个内容的话，非常的福顺的话，那我们内心就会达到清净。这个待会在本文也会看到哈，嗯。那我们先来看刮胡二啊，先把那个关键字大家先圈起来哈。那性为什么能够当下解除忧苦呢？因为它性的对象呢是有实德能这三个条件啊。那身忍药欲啊，那忍跟药欲呢是两个名相啊，待会下面会解释哈。那他说心静为性，对治不信，就是不相信了哈。那乐善为业啊，就是好药这个善法为他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正性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哈。那这三种有什么差别呢？性的内容哈，第一个就是性实有，性实有啊是第一个啊。那它的内容就是于诸法的真实事理啊，能够呢生性忍固啊，就是诸法的事理，就是四圣谛那种啊，啊四谛三宝。第二呢，性有德，那就是于三宝的真净德中，那也是深深的性要啊。第三，那性有能，就是对于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生性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啊，就是对于这些佛所说的世间善法、出世间善法，都能够呢心受奉行，而且起了非常大的这种期待啊。那由师啊，由于能够呢对治这种不幸啊哈、啊，或者是邪性，那爱要争。爱要正修是出世善啊，就是非常的。引发内心的对于这一种气正圣意的这种动力啊。那底下他就分别这几个心所啊。第一个是忍。忍是什么呢？他这个忍不是忍耐，是圣解啊。圣解是正性的因，正性的因就是深刻的理解叫圣解啊。药欲是什么呢？药欲就是一种善法欲啊，所以他说它是一种欲啊，是性的果。所以性有因跟果，因就是忍，果呢就是药欲啊。那如果没有正性的话呢，内心就会混浊啊。那所以呢，我在黑板上有写啊这几个关键字啊。那性呢，它是这个药欲的所依啊，就是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个的。欲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善法欲。啊，对于修行有善法欲，那这一种善法欲呢，就是希望追求世间出世间善法的这种强力的追求的这种动力呢，来自于对于佛法有深刻的信心理解。那所以性为欲依，那有了这一种好要善法的这一种善法欲呢，它就会推动我们有精勤啊，就是。精进啊，勤就是精进，那就会努力的去实践啊。所以性呢，它是一切功德功德母啊，道源功德母就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上面的最后一段啊，就是注脚看完了，我们看上面啊。经上说。性就是心静为性啊，信心跟静心它是不能分离的，所以经典说心静为性呢，就是性跟静啊，它是不能分离的。为什么呢？因为信心如果现前，内心是极为清净，那烦恼无永隐身啊，没有能够升起的可能，那一切善心的显现，忧苦当然就没有了。所以性呢，在经典譬喻说如清水珠放到浑浊的水，它就会变成清净。其实啊， 是这样子描述，但是其实它里面呢是有关于信心所法的关系。因为信呢它是属于善心所，对不对？我们起了善心所呢，恶心所、烦恼心所就不会产生啦。比如说我对于三宝、对于这个八正道的修学，如果我有足够的信心，那这一种不信啊、这种邪见啊、邪思维就不会产生啦。所以有正信的人内心一定清净啊。所以信跟净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待会后面导师会分析说，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有信，但是内心不清净，那就证明我们的信不完整啊，我们的正信不完整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检视自己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就有了啊，请看39。在烦恼忧苦的心中，如果信心升起，忧苦当然就没有啊。那就好像父母在孩童的旁边啊，那信任父母他就没有忧苦啊。这个经验我想大家都有了哈，那所以呢第三行提到说，在宗教中信心的生活是幸福的、充实跟平安的。我想这个如果大家刚学佛哈，对于佛法很有信心，这种感受啊都有过，对不对啊，都有经验过。好，我们来看第三段。那也许有人以为自己对三宝有良好的信心，但是内心还是充满着烦恼忧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对于这一些所信的内容、三宝跟因果缺乏正确的理解，信心不能够深切。所以导师在这里就是跟我们分辨，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每天有打坐啊，有看经啊，有修行，但是每次一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内心会对这个法、对自己所修的法门会产生疑惑啊。那这一种的话，其实那个正信呢还没有建立的非常的牢固啊。所以导师这里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一般学佛的人遇到苦难不能解决就求佛菩萨保佑，而且呢要谈条件哦。佛菩萨，如果你保佑我事业有成，孩子考第一名哦，我就愿意布施塑你金身啊，布施给盖庙啊。那导师说，依我看这个小信什么都没有啊，连小信都没有啊。那如做生意一般啊，保佑我呢就布施给你，不保佑我的话才不理你啊。这个就像那个啊，政治啊哈等等一样，交换条件这不算信心啊。所以一般学佛的人，其实真的我自己也是感觉哈，我们都说我们皈依了三宝，我们有持守五戒，好像就是正信的佛弟子。但是往往我们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啊，我们自己都内心都不充实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所以你看哦，信它是所有功德的最根源嘛，如果连第一个我们都没有牢固，后面的东西当然就不能够深入咯，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大家有禅修过，你就会知道，如果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或者在共修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老师、对于这个方法很有信心，你那七天啊、那十天连做梦你都能够继续修行，真的。因为他的号药强烈到呢，连他所有的妄想都没有办法产生。我自己以前在学院打禅期啊、打佛期都是这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方法很有信心，那能够培养我们正念，你能够全心投入的话，其实连你平常睡眠自然也会减少，食量也会减少。那这种呢就是你的信心非常的充满才有办法啊。如果说在这禅修啊，在用功当中还一直说，哎呦，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有好像还有什么事没有处理好啊，那这种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要检讨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正念啊。念呢 sati 或者是 smriti 啊，那不是口说、口里称说，而是心念啊。 那佛法里面有八念，这里举了七个啊，就是佛法身啊，念佛法身，念布施，念持戒，念升天。这几个呢，这六个呢，都是前面三个是三宝，当然是外在的嘛，就是佛宝、法宝、身宝是外在的。但是念布施、持戒、升天这三个呢，是属于我们本身自己做的功德。大智度论说，如果那些功德是自己做的哈，我们一定是更强的信心。我不晓得啦哈，龙树菩萨是这样说。那为什么呢？因为念施的话，就是我在禅修的时候，我如果修这个八念啊，我念布施的时候，我就是我们要意念自己曾经有做过清净的布施。那我在意念的时候呢，比如说，诶，我供养这个禅师，还是供养这个修行者。那我真的是以无我的心在供养，没有求任何的回报。那这一种清净的功德啊，如果我们意念的非常的专注的话，这一种喜悦的心就会让自己内心充满，而不会有掉几昏沉。所以这一种对于三宝的信心，对于自己布施等等善法功德，也能够成为修行的项目啊。所以这一些就是，如果我们有做这一些善业的话呢，可以在恐惧的时候呢，在晚上或者是不安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忆持啊，自己曾经有做过这样的功德，是不用担心的啊。那再来念习是什么意思哈？这个习就是安波念呐哈，出入习。念习为什么能够呢？是能够去除恐怖呢？大智度论解释说，因为我们在修出入习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非常专注呢，很粗糙的妄想呢都不产生了啊，我们甚至可以对治很粗的这种细觉啊，就是欲慧害啊，不善寻思啊。如果我们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啊，连这种维系的这种不善寻思呢，我们都能对治的，那更何况这种粗糙的恐怖心啊。所以啊，念习也可以成为八念法门之一。那最后一个没有列在里面的，就是念死啦，念死，哎，念死。好，那什么叫做念呢？就是细心一处啊，在特定的镜像上转。这个特定的镜像呢，就是自己要选择一个固定的所缘，而且是重复的啊，才能够培养定力啊。如念阿弥陀佛啊，念念不离，那一心在这个镜上转，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或者是法相，或者是名号，那不分散不动乱，心就能够归一啊。归于一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安宁啊。那心如果停止在一个境呢，久久的话，才能够不起闪动分别，因烦恼而有忧苦，自然就没有了啊，没有忧苦。那所以呢，正念是镇定的基础，有了那镇定呢，是由正念而来啊。如果没有这个念的培养啊，净念相续的话，是不可能得到定的。那如果能够净念相续，一直到一心不乱呢，它就能够成就镇定啊。所以这个正念呢，其实它也是包括镇定在里面，就对了啦啊。我们的心不平等啊，不是高就是低。那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呢，就想昏沉睡觉啊，糊里糊涂。好，请看40页，颠倒梦想。那如果一旦醒觉呢，又妄想纷飞啊，就是吊举。那不向下昏沉，就是向上吊举，内心其实不容易平衡。看起来人是很聪明的啦，以现在的科学发达来说，可是呢，人类对于自己的心无法控制，不能够让自己的心明明白白、安安定定。所以人类什么都聪明，就是对自己无知。我觉得导师这句话写得真好，人类什么都聪明，就是对自己无知。我们说我们好了解你哦，先生太太啊，小孩，我好了解你啊，你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我们都可以把很多心思花在了解别人、了解外物，但是对于自己哈，却最无知。这里的无知哈，当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哈，是知道，但是控制不了。 比如说我昏沉，我叫他不要昏沉，我控制不了啊。我吊举，你叫他不要吊举，控制不了，这个就是对自己没有办法掌握啊。心是经常就是停滞于昏沉或者妄想，昏沉啊，昏迷就是昏沉，妄想就是吊举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怎么能够免于内心的忧苦啊？就是我们善心正念的萨底也是属于念心所，也是属于善心所。如果我们连这个念都把握不住的话呢，那当然其他的恶心所就会入心，这样了解吗？啊，比如说我们在诵经，我们在打坐，虽然是50分钟，但是这里面呢、啊，可能有40几分钟都是妄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那一支香里面呢、啊，如果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内心，要得到清安乐是很难的，很难啊，嗯。那佛要我们修学正念，就是让心专注一境啊，前念心还有后念心平等持续，所以这个前念跟后念其实它要持续哦，它不是一直间断哦，间断是没有办法养成定力的。那镜像不离，那不再昏沉吊举，才能够安定清净，不受忧苦的干扰。所以佛法的一切功德都从正念进入，所以正念啊，萨底啊，就是打开佛法宝藏的钥匙，不是布施等功德可以相比啊。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导师写的也是真好，为什么呢？因为念它能够打开我们就佛法很多的宝藏，为什么？因为念呢，让我们开始进入调伏内心的一个门槛啊，因为正念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内心啦。如果我们没有培养正念的话，我们的内心的虚伪呀、那空虚啊、幻灭啊，这种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啊。那这个就是正念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啊。好，再来我们看正智啊。那正智，你看导师只有用了5行来解释呢。这个是最重要的智慧，导师用很少哈。我们来看一下正念啊，正信跟正念虽然能够解除忧苦，但还不彻底。那真正要就近解脱的话，要正智。那这个正智就是般若啊，就智慧啊。那也可以称为正见啊。佛法不管是大小圣啊，都是以般若无漏慧解除忧苦。也就是凡圣之别啊，正信能够解除忧苦，但是力量不够强，正念力量也不够彻底，那因为还是有所极限啊。那由念得定，定还是一旦松弛，忧苦也是会来，所以只有真正最圆满的这个正智啊，般若波罗蜜啊。智慧啊，才能够让我们的烦恼彻底掀翻啊，内心清净，解脱忧苦啊。到这里就结束我。那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奇怪，我说导师为什么正智讲那么少哈、啊？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有智慧，所以不用讲？其实不是哦。正智呢，接下去的内容全部都是正智，接下去的啊，哎。观一切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全部都是正智。原来导师是放在第4项，所以你自己可以画一个箭头下来哈。上面提到大方向哈，就正信、正念、正智。那接着呢，第4项就是观一切皆空，度一切苦厄。你看这里是度一切苦厄嘛，就是彻底的解脱忧苦。那要修学空，空就是般若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空的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正智啊。好，我们来看总说，要解脱忧苦，正智有没有是唯一的法门，所以他接着是讲正智的啦啊。所以要正觉解脱呢，要经过闻识修啊。所以上面所说的正信正念，它是帮助让智慧成就的。那说到正智，上面已经有提过分别善恶的这种 世间正见啊，在21页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在21页的地方。那更应该从经论中善知识的开示中培养处世正见啊。那处世正见在22页也有出现过啊。那往下呢，导师还是在广释处世智慧啊，处世正见。那处世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体验三法印，体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这是超越一般常识的究竟的智慧啊。那三法印从不同的方便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究竟的说就是空的智慧啊。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观一切皆空，这个空就是般若波罗蜜啦啊，空的智慧。大乘法直接从一切法空不生不灭生智下手啊。那底下就是要解释的啦啊，导师就是要跟我们解释这个怎么观空。所以底下这两种这几种方法啊，其实是导师教导我们观空的方法，而且是白话文的哦，白话文的方法啊。那导师是用了两项吧啊，用了两项来解释啊。对，导师用两项来解释空啊。好，我们来看41页，先来看第一项。忧苦随逐烦恼，烦恼依疑惑乱啊，大家把忧苦圈起来，烦恼圈起来，惑乱圈起来，这三个就是关键字啊。第一段导师先解释忧苦随逐烦恼。世人只会感到忧苦重重，但是却不明白它的原因从何来。依佛法来说，个人的忧苦是从烦恼生的。所以你把烦恼忧苦跟烦恼圈起来啊。那世界呢，问题不能解决由于烦恼。就是个人的忧苦由于烦恼，天下的问题也是由于烦恼。那个人忧苦不能解脱，那也一样的啊，就是也是有烦恼来了啊。所以不管是个人群体都一样啊，那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原则是一贯的，只是程度上有浅深啊。那这个待会导师就会举一些例子啊。烦恼，我们说忧苦是从烦恼来嘛，那导师在这里简介说烦恼很多，但是以这几个为根本，贪嗔痴慢是根本啊。那因为烦恼多，人的忧苦也就多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啦啊。一般我们说忧苦是来自于烦恼，对不对？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层次，由烦恼而让我们有忧苦。那这个烦恼是什么呢？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是什么呢？就是恶心所。恶心所。所以我们有不善的心所呢，会导致我们忧苦。所以这个烦恼不要想象它是什么实有的东西，它就是不善心所，就是恶心所。贪心所、嗔心所、痴心所啊，这些。好，我们往下看哈，大家就会更理解啊。这里导师举一个例子，导师说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闹情绪，心头很郁闷不舒服，那要说也说不出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吃也不是，睡也不是啊，情绪不灵，但是过一两天就好。这其实是潜在内心深处维系的烦恼在作祟，自己不能察觉，不能控制，所以情绪不安。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有哈，有时候晚上要睡觉又太早哦，然后要继续看书又怕等一下睡不着哦，不知在那里做什么你知道吗？看月亮又不是哦，看星星也不是啊，那有一些情绪就是我们内心，就是内心不够充实才有这种感觉的啦啊。那依佛法说，忧苦的根源是烦恼啊。 那虽然说过去造业，现在要受苦报，其实业啊也是由烦恼生啊，业也是由烦恼生，因烦恼而有忧苦重生啊，所以忧苦是随逐烦恼的，有烦恼就有苦，所以要解除忧苦，就一定要解除烦恼。所以我在这里有举了《大智度论》卷十二的这个譬喻，我觉得蛮好的。以前在看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例子啊非常的印象深刻。那龙树菩萨在这里呢有提到说，我们一般讲的惑业苦啊，忧苦，忧苦呢就是苦嘛，对不对？那业力我们不说，那忧苦是从烦恼来，所以忧苦呢它最根源是惑，就是烦恼。那刚刚导师说，虽然我们会有苦果呢，是因为我们造了种种的业，那会造业呢，是因为我们有烦恼啊。那所以呢，导师说真正根本是烦恼。那这三个呢，龙树菩萨有很容易理解的譬喻，他说苦呢就好像土地啊，土地，业呢就好像种子，种子，那祸呢就好像水，爱水，龙树菩萨是说爱水啊。就是我们呢，我想问大家，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五蕴身心，本来就是苦嘛，就是这个地呢，这个地啊，我们就已经具足了，我们不要也不行，对不对？丢也丢不掉啊，对不对？那这个地就有了，那这个种子有没有啊？种子有没有？这个业力有没有？有诶，这个业力多得很啊，只要我们身口意动一个念都叫业力嘛，对不对？身口意业，业力也是没有办法避免啊。那所以呢，龙树菩萨说，这三个我们要断除的啊，只有水，你不浇水，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苦根，龙树菩萨说，这三个哪一个可以断呢？他说苦根业不能断的，不能消除的。就是比如说我造了恶业，比如说 OK， 我骂了你啊，我骂了你，骂了你，这个是恶心所，对不对？嗔心所，那我已经在我的那个业果当中呢种下这个恶的种子了，在我的这个五蕴的和合法当中，在这个大地当中种下这个种子了。那我学佛过后我忏悔，这个种子会不见吗？不会的哦，我们即使忏悔，这个种子都不会不见的哦，因为它已经种在地上了。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要浇水，那种子即使它埋在地上一千年一万年，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它不会长出来，不会吃到我的脚，这样了解吗？所以龙树菩萨说苦跟业呢是不能断的，他说不能断，唯一能断的就是祸。所以我们学佛过后，如果说我们知道不要浇水的话，不要起爱水，不要给爱水，它就没有办法长，所有的业力都是这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往下看呢，导师就有举得更实际的例子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啊，刚刚是提到烦恼嘛哈，那烦恼又依什么来呢？依惑乱啊。那烦恼从哪里来？老实说从惑乱。所以你看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心的不良心理。心的不良心理齁，导师用白话你知道吗，就是恶心所啦。恶心所啊，不善心所。它的升起是有缘的啊，就是依于境才会产生啊。就是如果没有境的话，这种恶心所它是不会产生的啦啊。如嗔心的引发，是因为我们对于人事物不如意，受到欺辱，暴跳如雷。如果没有这个外缘，嗔心是不会产生的，所以烦恼的升起跟我们所接触的境界是息息相关的啊。好，下一段，在我们的认识中，不管是见闻觉知，无不带有惑乱。嘿，这个惑乱就是现在要讲的重点啦啊，你可以把它圈起来。惑乱呢，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这个似是而非哈、哦，很奇怪的一个形容词啊。为什么呢？因为似是而非就是本来是不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中它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种错觉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认知啊。看来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这样，在我们的认识上却又是这样啊。这种跟真相不符合的认识呢，认识境界它就会产生一种诱惑性跟欺骗性，使我们以为是真的，所以会对它产生贪嗔烦恼啊。所以这个惑乱呢，会让我们对于境产生什么呢？诱惑性跟欺骗性，这两个你要把它圈起来。就是这个境界啊，会让我们的内心产生烦恼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境有诱惑性跟欺骗性，我们不如实知它，所以呢我们就会对这个境产生贪或者是嗔。所以啊，导师说，由此可知，烦恼的升起从不能正确认识镜像的颠倒错乱中来。这句话其实是蛮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有烦恼啊，不要怪罪外在的镜。外在的镜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正确认识镜像，不要被这一种诱惑性欺骗性的镜呢，让我们产生颠倒而起烦恼。那么要断除烦恼，当然就要从一切境界的如实觉了，看清楚它的真面目，不受蒙蔽欺骗，烦恼才能降服，不产生忧苦，也就能够解决。所以哈，你看我画那一个第三栏哈，我画了三个方格给大家看，对不对？我是要大家填的啦。等一下我们讲到下一页哈，我们就要填充题填进去哈。那现在导师在最后这一段齁，有提到说惑乱，就是我们会有惑乱呢，这一种其实齁，讲到根本，这个就是无明啦，这个就是无明啦齁。那我们因为对于境的这一种被境界所蒙骗齁，欺骗或者诱惑呢，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起种种的恶心所。那起了恶心所之后呢，就会有贪嗔痴，那当然就会导致我们受忧苦。所以我们如果要追到它最根源的啊，不要说诶我关在房间不看电视不听音乐，这个恶心所就不会产生。诶不对哦，因为呢即使没有净齁，或者是只有毒瘾净，我们惑乱还是会产生的，对不对啊？所以最根源的是惑乱啊，这种恶心所当然我们要对治它，但是真正根源的是这个惑乱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哈，导师就有更举例的说明啊。那接下来导师用白话来举例啊，导师举了两个例子，请看42页啊。导师说，这里第一个譬喻呢，就是好像有一个画家画了这个鬼呀、啊。觉得很可怕，自己画的哦、啊、自己天天对着这个鬼画，看了又看，自己都毛骨悚然，害怕起来，甚至连做梦鬼影不离，搞得自己昼夜难安啊。这个是画家自己，这个是一个譬喻啦、啊、大家不要说哪有这样傻的画家的啊。那但是是一个譬喻 ,OK? 那这个譬喻呢说明什么呢？外境是虚假的，可是看起来却像是真的。这种虚假的境界就具有欺狂，就是欺骗跟诱惑的力量。就是在我们的认知上呢，会有一种惑乱，让我们以为境界啊，这种虚幻的境界呢，就是值得我们去贪婪的啊。那所以呢，有这种力量呢，欺狂跟诱惑的力量能使人感到威胁，或使人感到欢喜，从而引申贪嗔痴等烦恼啊。所以这个欺狂跟诱惑啊是关键字啊。那 OK, 这个例子还是跟那个黑板的一样嘛齁，忧苦从烦恼， 烦恼由于惑乱，对不对？啊，那底下呢，在最后一个例子啊，老师说拿花来说啊，花，诶，在我们的认识上齁，它是很美、很香、很可爱啊，所以我们对花会产生好感啊，贪心一起就想摘它、买它啊。听说最近齁，大家抢着去看那个樱花，把人家的樱花都摘下来，太没有良心了。那老师说，但是花是什么呢？花的颜色又究竟是什么？它是否花是否是真的美？那是否香？其实还是大有问题啊。但是在我们的认识上呢，它的确是美而香，也就因此呢，无形中我们对于这个花就会有一种诱惑的力量，使我们对它产生贪爱。啊，对了对了，花对我们有诱惑了哈，这个境对我们有诱惑哈，但是这个境其实也是我们不如实知它啦，其实它没有诱惑我们的，它是无情物的，没有诱惑我们，对不对？这我们不如实知，所以它就会相对的会对我们产生诱惑感啊，那我们也会对它产生贪爱啊。如果知道只是通过，这只是通过我们感官而现起的幻象啊，这个幻象圈起来，而且是因缘所生，没有真实的话，那为什么又要爱呢？啊，那也许大家说，那这样子以后我就不能爱花了吗？那我看到这里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导师的一个分析啊，就是我们对于镜像的这种迷惑哈，那所以就会被这种不如实知而产生就是对于境的这种有就是现起了诱惑的力量，而让我们对它产生那个贪爱啊。所以啊，我们对于境界，比如说了哈，现在我们讲的是忧苦 ,OK, 大家记住哈，现在我们学佛过后还要忧苦吗？请问大家，不要。那我们要什么？安乐死啊。不是啦，我们要快乐，对不对？哎，对，快乐就是会安乐的啦啊。那快乐，我们要快乐嘛，对不对？那所以啊，快乐是从哪里来？知足，前面有讲过嘛哈。哎，其实如果说这一个是恶心所，所以我刚刚一直给大家提醒哈，如果这一个烦恼是恶心所的话，那这个就是什么？诶，对啦，善心所。对，善心所。这样正性正念，对不对？这个是善心所，会让我们产生快乐。那善心所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惑乱的话是什么？如果不惑乱的话就是什么啊？正念啊。不是啦，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段没有跳到正念跟正心那边去啦，我们现在在讲正智嘛，所以它的根源是什么？如实了知。我们能够如实了知境的话，不会产生惑乱的话，似是而非的话呢，那我们对于境呢，自然就会产生善心所。那由于如实了知，让我们对它产生善心所，我们就会导致快乐，而不会有忧苦。这样，所以一朵花，我们还是可以欣赏花，但是这一种，我们不要让它产生，就是花谢了，我们会有忧苦啊。如果我们只是欣赏啊，知道它是缘起法是可以的啊。所以一般人不要误会说。很容易误会啊，诶，我们佛教讲苦啊，好像什么那么悲观，不是。佛教讲苦呢，是讲世间的一边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在我们就必然要面对的事实，所以我们有种种的苦啊，这是佛教阐述世间实相的一个面。但是另外一个面呢，其实它是有教导方法让我们避开，不要这种苦，要得到快乐的啦。所以佛法它不是只有谈苦的，它也有谈 这种涅槃乐啊，对不对？好，解脱乐啊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了解没有导师这种那么白话的譬喻的来的更加容易理解啊。那我在这个中部啊，南传的中部啊，不是长部，讲错了哈，长部有看到这一部经，我非常喜欢啊，这部经我不晓得有没有印给大家，在长部哈，这部经，那这部经就是第四天哈去问佛陀的，去问佛陀啊，这个写的很长哈，大家自己再慢慢看一下哈，我讲你再记了哈，就第四天问佛陀说。佛陀啊，这个世间到底是有什么东西缠缚着他，让这个众生啊，虽然内心起怨，没有怨恨、敌对、攻击、恼害啊，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呢，这种起怨没有办法改变事实，众生还是充满着这一种啊怨恨、攻击、敌对、恼害。那佛陀就跟他说，跟第四天说，天王啊，众生是因为有这种苦啊，有这种攻击敌对的苦呢，是来自于悭贪跟妒忌，悭贪跟妒忌。佛陀说啊，佛陀跟第四天解释说，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啊，会有种种的这种攻击敌对呢啊，恼害啊，这种苦果啊，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烦恼有悭贪妒忌。那第四天又继续问哦，那这个悭贪跟妒忌是从哪里来？佛继续解释说，因为有爱跟憎，爱跟憎又从哪里来呢？从欲望来的。欲望从哪里来呢？从寻思。寻思从哪里来呢？他说从妄见跟想象。所以如果说以这部经来看的话，我们比对导师刚刚所讲的，我问大家，哪一个是苦比较容易发现，对不对？这个就是苦啦，最上面这个是苦，没有问题。那烦恼呢？恶心所是哪几个？恶心所是哪几个？这个悭贪妒忌，还有呢爱跟憎，对不对？好，这两个呢就是属于惑了。那欲望呢？欲望我们刚刚前面就有提到嘛，如果我们有正性的话，那种善法欲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是有无明的话，那就变成恶法欲，当然是不可以。但如果说我们以烦恼心所来说的话，这几个是比较明显啊。那惑乱呢是什么呢？惑乱我是觉得比较属于后面这两项，后面这两个，就是妄见想象跟不善寻思这个啊。如果我们有种种的妄见啊，就是惑乱的话，我们对于境呢就会有什么呢？不正思维啊，就是不正确的寻思。那有了不正确的寻思，就会有种种的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种种的烦恼，而让我们导致苦。所以我觉得那一部经跟导师这里所讲的次第也蛮吻合的啊，也蛮吻合的。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休息10分钟。